弟兄姐妹平安。我刚刚坐在那里听诗班献诗，听得很出神，忘记了自己要讲道。然后看到他们那个要坐下了，我才想起来，赶紧跑上来。谢谢诗班带给我们这么美好的音乐的信息。我们今天继续思想的经文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一到二十二节。这两段的圣经是270面，我们找着了，可以一起来读这一段的话。神的话是再次提醒我们，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隔离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隔离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之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上帝。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因为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并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神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全房叫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上帝借圣灵居住的所在。我们祷告。慈悲的话，天父，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来。求主你自己这时照明你话语中的意义，也照明我们心中的光景，让我们思想主你自己为我们做了何等大的事，更让我们是珍惜现今所有的祝福，以致我们每一天活得能够荣耀神，讨主的喜悦。恭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以弗所书是谈论教会生活的书信，使徒保罗为了使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够珍惜教会的祝福，并且爱护教会，故此保罗就在这个时候提醒他们要回想以往，珍惜如今，活出将来。这也是这段经文对我们带来的信息。第一，这段经文提醒我们要回想以往，记忆是上帝对人类奇妙的礼物，回忆过往的失败使我们更警惕小心，回忆上帝昔日的作为 使我们更为感谢他的恩典。回顾上帝大能的拯救，使我们更有信心去面对前面的困难。保罗特别提醒我们这些生来不是犹太人的基督徒，要回想我们尚未做基督徒之前的光景。在信耶稣以前，我们是外邦人，在以色列国民以外。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选民，上帝在创世纪十二章特别拣选了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并且特别保守看顾他的儿子以撒的后代，为要使地上的万国都因他而得福。这是创世纪十二章三节的话。为此，上帝在旧约历史当中对亚伯拉罕的子孙、以色列的国民有特别的祝福和带领。罗马书第九章四节描述说，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其中最突出的，罗马书三章二节就说，圣言也是交付他们的。我们是从犹太人有我们的旧约的圣经，神的话是托付了给他们保管，给他们一代一代的是来到承传。为此，摩西在生命记第四章七到八节提醒以色列人他们所有的祝福，说哪一个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向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有哪一个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当地上万族的人，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七节说，只能够用揣摩耳德去寻求神，以色列人却有上帝清楚明确的圣经来到带领他们的人生。做正如好像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一百零五节大家很熟悉的一句话说什么，神的话是我们什么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当中年纪比较长一点的，可能年轻的时候你在乡间走过夜路，我们今天生活在城市里面，实在晚上到处灯火通明，不觉得怎么样。就算你在家里关了灯，外面还有很多光照进来。但是从前在乡间的时候，是晚上没有什么灯的。如果你晚上乡间走夜路，而没有手电筒的话，是很不方便，甚至很危险的一件事情。但是在人生的路上，有神的话做我们的光照，做我们的指引，这是何等的祝福。正如有一首诗里面所说的，是 All the way my Savior leads me。 神是常常的透过他的话语来到带领我们。在信耶稣之前，保罗在提醒我们，我们是与基督无关的，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上帝在旧约的时代对亚伯拉罕的子孙做出许多的应许，比如很出名的是在生命记第二十八章一到六节。生命记第二十八章一到六节是这么样子说，你若有意听从耶和华你上帝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是听从耶和华你上帝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钵面盆都必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神有应许说，如果你信靠他，他要祝福你。 但是在信耶稣之前，这个应许只是给他们犹太人的，跟我们没有关系。这的时候想起这一段的经文，我曾经提过一个，以前有一个王以斯帖老姐妹，她就是能够把这段经文从第一节一段一直背到十四节，而不是只是背到六节。我想我们也应当大家是朝这方面努力。而其中最大的应许就是弥赛亚的应许，我相信我们很熟悉的弥赛亚五十三章四到六节，圣经上是这么说：他承认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因为他受责罚被上帝击打苦待了。哪知道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业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的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的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业都归在他身上。这是讲到弥赛亚耶稣要来担当世人的罪的。但在这么样子的重要的应许上，在我们信耶稣之前，这都跟我们没有关系。就好像你看人家很喜庆，还能中了还能彩，但是你一点都没有。但是还能这个，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就不一样了。正如罗马书三章二十四节说的：如今却蒙上帝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罪能够得到赦免，生命中能够得到指引，都是因为有耶稣的缘故。最后保罗提醒我们说，在信耶稣以前，我们是没有上帝，没有指望。在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当时希腊罗马的社会里面，他们是信奉许多的神，但这些都是偶像，是假神。这些神是常常的很荒唐的生活，并且随着己意行事，欺压世人，实在不能够给人在人生中有任何的安全感，盼望就更不必说了。可我们当中有些的人可能记得，在读大一的时候，大学第一年的时候，可能你要修西洋文化史，在西洋文化史里面，一定你可能读过一点荷马的史诗，那个《伊利亚特》跟《奥德赛》，这是必定要吞下去的硬骨头，所以是反正一定要念的。差不多所有的大学都要，那个无论你是修哪一科，但是呢，在那个里面所描述的那一种的神，也就是当时社会里面，是希腊罗马社会里面，在新约的时代他们所信奉的神。所以当基督教能够传一位圣洁公正的天父，一位慈悲救世为怀甚至代人受死的基督，并且圣灵的内住使到陌生人能亲如手足，忧戚相关，互助互爱，在教会里面是那么样子的，是温馨。以致当时虽然信耶稣了，信了要杀头，信了要被丢去喂野兽，但是还是有人前仆后继的要去相信。而且在新约的圣经中，更替信上帝的人带来永生的盼望。其中一个很明显的一段，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三到十八节，我们常常在安息礼拜里面听到，我就不再重复了。这段话就是说，当耶稣基督在世界的末了的时候，他要再来，当时号筒要吹响，并且还能那些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然后我们这些活着如果到时还存留在世上的人也要改变，然后我们是要在空中与主相遇，然后我们要永远的在一起，不再分离。这是多么好的应许。旧约圣经对永生只是好像如同在镜子里观看，模糊不清，但新约就清楚明了，一目了然，有盼望和没有盼望在人生的节骨眼上是有天渊之别。 有些人可能在香港出生长大，可能大家还会记得，我还记得，所以应当还的那个，如果在出生长香港出生长大的人会记得说，香港在那个尖沙咀靠近红磡，在那个铁路上旁边有一个政府公共安设的一个殡仪厅。那时候那个殡仪厅不知道是谁改的名字，但是那个地方大家听了都害怕的，因为什么呢？它上面叫做永别亭。为什么是坐在那个火车路的旁边呢？因为从前那个不信主的人的坟地常常是在新界，甚至运回中国大陆去，所以他那个是棺木在那里告别，然后就是送上火车，是这么样子。但是不知道是哪一个人替这个地方改了一个名字，大大的三个字挂在那个是殡仪厅的门口，永别亭，也就是在那里一别之后永不再见。这就是一个没有耶稣基督信仰的人生观。有些人可能说信啊，我不大会批评其他的信仰宗教信仰，但是有一个事实就是说，只有耶稣基督是给人有将来再相会的盼望，因为我们都是要到天家去的。但是如果不是信主的人，人生观是什么？走完人生之后就去轮回了，六道轮回，将来下一辈子能够变成什么东西都不确定，更不能够说是会再是相遇了。所以真的是到此为止，就永不再见了。但是基督徒就不一样，我相信我们很多的时候去安息礼拜，我们最后唱了一首歌，可能大家都很熟悉，是再相会。其实这个本来这首歌不是是安息礼拜唱的，后来变成在安息礼拜里面大家都欢喜唱，因为那首歌给人是一个盼望，知道信耶稣的人，我们走完人世的路都是回到天父的家里，在那里有一天我们跟所亲爱的人要再次的相会。所以保罗提醒说，有了耶稣基督你们才有这些的盼望。故此保罗接下来就提醒我们说，要珍惜现在在基督耶稣里所有的福气，我们要爱护教会，活出基督徒的样式。保罗列出了如今在主里我们享有的福气，这里也有三点。第一，我们如今靠着基督的血得以亲近上帝。我们基督徒习惯了跟上帝亲近，往往容易忘记说，在有耶稣基督来到人世之前，上帝不是随便可以亲近的。美国是个相当民主的国家，总统是大家公选的，而且一般来讲只做四年，最多连任八年就要下台了。而且只要生在美国的人，人人都有当总统的可能。但是这个民选的领袖也不是随时可以见的，你不能够今天说我有事找奥巴马，你打个电话他就来接你电话了，不可能。可能他在竞选的时候那个你找他比较容易一点，选上了之后找他就难了。在美国甚至医生都不是随时可以 walk in 去见的，我们都知道我们老中习惯了去看医生就去诊所坐在那里等，但是美国看医生是要什么，要 make appointment 才能够见得着的。上帝是神圣至高庄严的主，在旧约里面的时候更不是随时可以亲近的。正如希伯来书九章七节中论旧约的敬拜说，至圣所的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犹太史学家约瑟夫曾记载这礼仪的庄严，大祭司在进去一年一次进去上帝面前祷告认罪为大家赎罪的时候，之前他要好几天要斋戒沐浴然后才能够进去。 并且约瑟夫记载说，有一年有一个大祭司在夜里做了一个不洁的梦，他第二天他就不敢进去行礼，他就要找人替代。另外一个特色就是，大祭司进入至圣所的时候，他的另外的腿上一定是系一条朱红色的绳子，这个绳子的另外一端是留在外面的。为什么呢？这是万一如果大祭司被上帝击杀的话，这条绳子外面的人可以把他的尸体拖出去，而不需要进到至圣所里去冒犯上帝的威严。所以那时候的敬拜是这么样子的。但是当耶稣替代世人的罪过死在十字架上，上帝的公义的要求得着完全的满足，上帝就亲手将神与人之间这阻隔的幔子撕开来了。在马太福音27:50-51记载说，当耶稣在十字架上大声喊叫，气就断了，然后忽然怎么样，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这幔子其实不是好像一块布一样，这幔子是好像一张地毯那么厚，你去拿剪刀剪都不容易剪得开。并且这个幔子根据记载是有几个人的高度，是挡在至圣所的前面，能够从上到下撕开，只有上帝的手能够这么样子做。从此之后，希伯来书10:19-20说，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如今上帝只是一个祷告之遥，随时可达。你有没有想过，就算你在半夜里睡不着，你随时举起手来向神祷告，神都在那里听，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要比我们找我们的参议员都容易。这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才有如今的福气。第二，保罗提醒说，如今主是我们的和睦，因为主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将两下合而为一。保罗所指的这堵的墙，就是在圣殿当中将犹太人跟外邦人隔开的这堵的围墙。犹太史学家是告诉我们，当时的新约时代，耶稣时代，当时的圣殿是按照是旧约的摩西里面的规定的会幕的规定而建造的，是由内到外层层分界的，每个人都有一定的界限，不能跨越雷池半步。如果你看一般的大部分的圣经后面都有一个圣殿图，你就可以看到圣殿最中央是至圣所，是代表了上帝的灵在，只有大祭司才能够一年一度进去。另外一层的叫做祭司院，只有祭司才能够近日去供职。再外一层是男人院，也就是以色列男丁专用的敬拜的地方。然后这个圣殿再外一层是女人院或者妇女院，是以色列妇女专用的地方。所以每一个都有规定是不能够是跨越的。然后再外一层呢，是有一堵的大概4.5米高的墙，周围呢有13个石碑，上面用希腊文和拉丁文刻上警告说，外邦人不准近日，违者处死，责任自负。考古学家到目前已经找到2块这种的石碑，其实原来有13块，但是在基督耶稣里，这些人与人之间的界限都消除于无形。在创世纪10，挪亚有3个儿子，刚刚我们读到的记不记得是谁？闪、凡、亚佛，大家的记性都很好，感谢主。那所有的人类都是他们的后代。然后在是使徒行传8开始，从8:9-10，我们看到很奇妙的， 在第八章里面，含的一个后代，也就是埃提亚伯的太监，信耶稣得救了，并且这是一个太监，是一个外肾受伤的人。在生命记二十三章一节里面讲明，凡外肾受伤的或被阉割的，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但是在耶稣基督里，太监一样可以得救。然后在使徒行传第九章是谁得救了？我们当中有好多可能上了好多年主日学，记不记得是谁？还不是哥尼流。使徒行传第九章是散的一个后代得救了，是谁？保罗，是当时是个恶名昭彰，逼迫教会他那杀害信徒的大罪人保罗。但是在耶稣基督里，大罪人一样可以蒙恩得救，并且被主所重用。然后最后在使徒行传第十章，最后亚佛的一个后代也得救了，这就是百夫长哥尼流。他是一个百分之一百的外邦人，但是在耶稣基督里，外邦人一样可以得救蒙恩，并且还领受圣灵的充满。为此在使徒行传十五章，彼得体会了上帝的心意，就说其实在耶稣里并不分他们我们，并且在十五章第十一节里，彼得说我们得救那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也是我们所信的。这是在耶稣基督里带来的恩典，撤毁了人与人之间那种因为你的种族所带来的分歧。最后保罗提醒我们说，如今我们都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的面前。约翰福音一章十二到十三节是解释了这个真理，其实大家应当很熟。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试试看可不可以记得这句话，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上帝生的。这因信耶稣而产生的改变带来两重的意义。第一，在耶稣里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身份，这新的身份是如此的彻底，耶稣基督不惜用重生再生一次来形容他。基督徒是生两次死一次，因为我们有永生。但是不信主的人是什么？生一次死两次，是因为有第二次的死。所以这是耶稣基督带来给我们的祝福。第二，在耶稣里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关系。保罗这里特别提到说，我们是得以进到父的面前。这位上帝不再只是创造者、主宰、君王，这位上帝更因为我们信耶稣的缘故成为我们的父亲。当然在这新的关系之中，呼之欲出的就是我们与其他信耶稣的人的新关系。因为凡接待耶稣的都是上帝的儿女，我们跟其他信主的人关系也转变为手足之情的关系。所以我想华人教会很美好，常常大家叫什么兄弟姐妹，其实是合乎圣经的。当然这是弟兄会的影响，但是这么样子叫法很符合圣经。但愿神恩待我们，让我们活得真是像一家人一样，有弟兄姐妹般的手足的亲情。最后在这个新的关系里面，保罗勉励我们要活出将来。保罗用了三个富有寓意的图画来描述我们在基督里的新身份和意义。这三个图画就是国民、家人和圣殿。在基督里我们是天国的国民，腓立比书三章二十节说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并且是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国民有他的权利，也有当尽的义务。 天国公民的权利就是能在天国的永久居留。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一节说，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撤毁了，必得上帝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这也是彼得前书一章四节所描述的，是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所以我们走完人世的路，我们是回到家里去，但是身为天国的公民，我们今生在世也有应尽的义务，就是说我们要推广天国。主耶稣为天国下了一个定义，在主导文里主怎么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何处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里天国就临在了。这也是我们每一个天国的居民的义务，那是要在地上，是在每一个角落，让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从我们自己每个人开始来到做起，让上帝的旨意在我的身上是彰显出来，如同行在天上。并且我们既然等候救主从天降临，就要趁现今做好准备，到时能够向主来到交账。上帝的工作不是有做就好，而且还要做的在上帝眼中有价值。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三到十五节，保罗是讲了一句很发人深省的话，他说是有一天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是个人的功臣要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功臣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功臣若是存得住，他就要得奖赏赏赐，人的功臣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那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不是每一件事情在神眼中都有价值，但是我们要选择做神眼中有价值的事，以致有一天当神是检验我们所做的事的时候，神会说你做得好，你可以得是赏赐，而不是说我们只是仅仅得救。也就是我为什么在上一次我提醒我们大家彼此说，我们要小心怎么样做上帝的工作，免得我们今天是还能活的都在今生，到了天堂的时候住在贫民区里。最后在基督里我们是上帝的家人。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指出，上帝的家就是上帝的教会，这家就是永生上帝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们既然是在上帝的家里，我们彼此之间就要按照对待家人的方式来到相处。我们对家人跟对外人是往往的是有不同的对待，我们对家人往往多一份的宽恕，也多一点的接纳，我们对家里的人往往会多一点的爱心，也有更多的容忍。加拉太书六章十节更鼓励我们要更上一层楼，对教会内要有更多的爱心。圣经说，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这句话其实本来的意思说是对主内的，是主的神的家里面的人更当这样。最后在基督里我们是圣殿的活石。彼得前书二章五节也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建材在工程师的手里，是需要是按照工程师的意思与其他的建材相互配搭，才能建出宏伟的建筑。我们在上帝的家里 也需要按照上帝的计划，相互配搭支持，才能够完成上帝的目标，来到荣耀上帝。在结束的时候，圣经今天我们所思想的话提醒我们，我们从前是死在罪中，如今是活在恩中。我们知道有这么大的恩典透过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我们又岂能不心悦诚服，在神的家里面甘心的献上自己为主所用。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借着这段经文，保罗再次提醒我们，我们信耶稣以前的光景是何等的可怜，是何等的无望。我们信耶稣是有何等的福气，也求主你施恩帮助我们，让我们是每一天都能够活得讨主的喜悦，活得对得起那救赎我们为我们而死的耶稣，以致我们的生命能够为主所用，成为神国里面的精兵，成为上帝圣殿的活石，以致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上帝手中那美好的工具，能够使别人因我们而得福，也让我们自己蒙神的塑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施恩给我们。我们这样恭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接下来让我们唱诗歌237首，准备我们的心来到领受圣餐。我们那个可以的话可以站起来，是来到一起唱这首诗歌，来到准备我们领受圣餐。
Thank you. 跟弟兄，不要再得罪，不要做不讨你喜悦的事，不要再亏欠别人。让我们立志，活得能够有耶稣基督的样式在我们生命。当我们来到圣餐的桌前，当我们看见主为我死，让我们是从今立志为主而活。主啊，你何等的爱我，在我们还没有认识你，在我们还没有生下来，在创世以前你就拣选我们，并且预定我们的儿女的名字。主啊，你何等爱我，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你就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并且我们信靠你的人能够不再为自己活，但是为那为我们死的主而活。我们今天在这里存感恩的心，我们纪念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天，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所舍，你们要当如此行以纪念。